上回书正说到光复会会长陶成刚被刺，那位说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因为陶成刚被刺这事件轰动全国，在近代史上那是一件大事，所以咱有必要详细的交代交代。前文书咱讲过，陶成章在上海的处境是十分危险的，他早就应该离开，但是呢，手边有许多工作还没完成，所以这陶老呢就迟迟没有离户，这就铸成终身的大错呀。说实话，在他被刺的头一天，他遇上光复会的骨干张太炎先生，张太炎就告诉他说，你得赶快离开上海，现在我听到不少可怕的消息，护军都督陈其美要对你下毒手，这个人非常阴险，心黑手狠，你可切莫麻痹大意啊。陶成章总认为他不可能，我跟陈其美之间是有些矛盾，但是他对我是误会，他总认为我要占他的地盘，这不是笑话，有很多地方我都需要去，我非独占上海干什么呢？将来有机会见着陈其美，我跟他解释解释，即使他要加害于我，也不能来得这么急。因此他没走，在头天的晚上，他跟几个助手正整理几篇稿件，也就是晚上九点钟刚过吧，有人送了一封信，陶老打开一看呢，是陈其美来的，写的挺简单，就说呀，现在快过年了，上海银根比较紧，有部分军饷没有发下去，怎么办呢？求陶老给通融通融，知道您呢在海外通过华侨募了一大批捐款，那我暂借一步，过了这个难关加倍奉还，等等等。陶老一看呢，气得把这封信就撕碎，大发雷霆，陈其美呀，你太有点自不量力了，这是第三次了，你多咱借过我的钱还过，再者一说了，我募的这点捐款容易吗？除了我们本会使用之外，我还不够呢，我供给你，什么叫银根紧张，什么叫军饷开不下去，都叫你个人挥霍了，你嫖女人玩大赌博，你什么事儿不干呢？我这些钱能借给你吗？所以陶老不但不借，还说了些不愿意的话，把送信的人给打发走了。他的助手啊就有点担心，陶老，您不借给他钱这是对的，但您当着送信人说这些话有些不妥，倘若传到陈都督耳朵里，对您的处境就更危险了。陶老，我看您还是赶紧离开吧，大伙这么一提醒，陶成章脑袋也凉快了。是啊，刚才由于一激动 说的话是有点刺耳的。好吧，就这样，陶成章在晚上12点多钟把事情处理完，准备回去休息。他本来住在协和医院，根据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，他有点担心。他又现联系个住处，挪到广慈医院，也在发租界。因为这个事情进行的非常秘密，外人是不得而知的。住进广慈医院，他心比较踏实。为了防备万一，把小手枪顶上子弹放在枕头底下，心说明天我就走了。今天晚上我警惕性再高点，我就不相信陈其美能盯着我的行踪。他就知道我又搬了家了，想到这儿呢，他的心就放下了。可这老头啊，反来覆去的睡不着觉了，这脑子里就演开电影了，想起自己18岁那一年有多天真，一心为革命，想要推翻这腐败的清王朝，带了一把匕首，坐上车到了北京，围着金碧辉煌紫禁城转了3天3夜。他就盼望着慈禧能够出紫禁城，往上一闯，噗，这一刀把这老妖婆给扎死，以谢天下。结果怎么样？白待了3天，连慈禧的影子也没看见。过后他觉着自个儿的行为太愚蠢，想的太天真了。之后他又到了日本，创建了光复会，奔走呼号，到处宣传革命，为此受到清政府和日本警察厅的通缉。他的好朋友周树人把他收留了，这才躲过了风险。10几年来过了多少难关，走过多长的坎坷道路，简直是一言难尽啊。他总结总结前半生，要说我有错误的话，我不应该对孙中山先生产生误解，我不应该听信旁人的传言，指责孙先生犯了19条大罪，而最不应该的，不应该在报纸上发表啊，结果给别人落下口实，说我安心不良，蓄意攻击孙先生。现在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，买不来这种后悔药啊。看来我屈望了孙先生，孙先生不愧是顶天立地的伟人，但是他领导的同盟会太软弱了，人员复杂呀，迟迟不能北伐，对这一点我是不满的，所以我现在组织光复军，你不北伐我们北伐，难道这是夺他的权吗？难道这是拆孙先生的台吗？天日可见啊，我扪心无愧，将来让事实做回答吧，哎，现在怎么讲也没用了。哎呀，咱俩心里像开了锅了似的。哎，一晚上还真没事儿。第二天他把东西收拾好了，午后2点左右他刚要离开的时候，有人敲门。你想午后2点，那个医院里头有的是人，他这个警惕性就不像半夜前那么高了。他也没想别的，把门开开一看，门外站着2个青年人， 左边这个细高挺大个宽宽的脑门尖下壳，眉毛稍微有点发淡，通关鼻梁，长得五官十分端正，一眼他就看出来了，护军第五团的团长蒋介石。挨着蒋介石的是一个矬胖子，看这意思也在20岁挂零，穿了一身便装，光瞅着眼熟想不起是谁来，在记忆之中好像这个人也是军界的，姓王，叫王什么，无论如何想不起来，因此他心里就一阵的紧张，还没等他张嘴说话呢，突然就响了两枪啊！一枪从他这脖子穿透了，另一枪打到他肚子上，啪啪，陶成章事先毫无准备，老头子身子一摘位，连一句话也没说出来，扑通就摔倒在地。蒋介石跟那个人一转身就不见了。哎呀，医院里可就开了我了。事情发生之后，有人把陶老送到医院楼下紧急抢救，结果为时已晚，因为这两枪都打到致命处，陶老早已经就咽了气了。可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啊，整个上海江南全轰两顿。就在当天，通栏标题各家大报完全刊载了这个消息，而且还发出来号外，卖报的报童满街奔走，看报看报，看号外看号外，光复会会长陶成章被刺，看号外呀、啊、看号外，特大新闻特大新闻，谁不得看看。这件事发生之后，马上有人电告南京总统府，大总统孙中山。没过两天，孙中山给陈其美排来急电，电文写的是：万吉护军都督陈其美见光复会会长陶成章军，于元月14日午后2点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被人暗刺，枪中梗部和腹部，凶手逃去，陶军于是日身死，不胜骇疑。陶军报革命宗旨10余年，奔走运动不遗余力，光复之际陶军实有巨功，促遭灿祸，可为我民国前途痛道，法租界只此在乎，其中不轨横行，贼我粮食，既由护军都督垂言追办，勿令凶徒就擒，明正其罪，以为陶军之灵，切切孙文。不但孙先生来了急电，陆军总长黄兴也来了急电。哎呀，陈其美可就有点招架不住，是坐卧不安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件事情他是幕后指挥者和策划者，实质上就是他叫蒋介石干的，他没想到捅了这么大的娄子，连各国的总领事，特别是法国总领事都向都督府提出抗议，因为在法租界出的事对法国政府脸上也不好看，法租界的巡捕侦探全都出动了，集中全力要破获此案，捉拿凶手。陈其美一想，这要是一样查出来， 我还好得了吗？这怎么办？所以啊，他马上采取紧急措施。第一，蒋介石带了个姓王的，是个副官，两个人干的这件事儿。这玩意俩人干事就容易露马脚啊，所以他指派蒋介石首先杀人灭口，把王副官给干掉了，装在口袋里头，系上石头铁丝儿，趁进黄浦江。那么剩下蒋介石一个人就好办了，这是一。二，马上派人到南京打听情况。那蒋介石呢更害怕了，一开始咱没预料到有这手啊。蒋介石一想，坏了，这上海我可不能待了，迟早会揪到我头上的。他知道那法国巡捕那些侦探可不白给，而且鸟飞还有个影子，那能破不了案吗？趁着他们现在还没摸清情况之前，我得重速离开。那天的晚上，他找到陈其美，就提出辞职，要求到日本去避避风。一开始陈其美坚决不同意，兄弟你沉住气嘛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有哥哥我给你担着，他即使揪出来有我顶着不得了吗？跟你毫无关系，再说这件事情他们根本就查不出来，你不承认我不承认，他们是瞪眼没皱脸。兄弟你何必辞职呢？你这样走了，叫哥哥于心何忍呢？后来蒋介石向他反复说明了原因，大哥我走对你有好处，我在这是你的累赘呀，你不放心我也不放心，咱又何必呢？趁这机会我到日本一躲，他们就查不出来，时间长了此事就不了了之了。大哥你好好想想吧，即使你不同意，小弟我也得走。后来陈其美一想啊，蒋介石说的不是没有原因。又过了几天，终于他想通了，答应蒋介石的要求。这天陈其美什么也没干，把都督府的工作推给旁人，陪着蒋介石在上海直溜达了一天。蒋介石想吃什么他就给买什么，想怎么玩他就陪着，一直玩到晚上九点多钟，到陈其美的官邸，就是那怡情别墅哈，到这儿准备了丰盛的饯别酒宴，乳香醇香鬓香骨香这四大美人在这陪着。但是蒋介石心里乱，仍然面似冰霜，一点笑模样也没有。后来陈其美一摆手，把这四大美人打发走了，屋里就剩下他们俩人。陈其美心里头也挺难过的，拍拍蒋介石的肩头，兄弟，哥哥总觉着对不住你，你替哥哥办了事，结果落得这般光景，背井离乡东渡日本，哎呀，想起来我心塞油烹一般。兄弟你不埋怨我吗？蒋介石正言厉色，大哥您说这话就歪了，我不单替大哥出了气，我认为 替党国也除了奸。我这次刺杀陶成章，我们俩没有个人恩怨，我从属是为了革命着想啊。我眼见这个老匹夫拆孙先生的台，要另树一帜，野心勃勃，对我们的事业没有好处，因此我才把他除掉，这是我心甘情愿的事情，到什么时候我也不能怪哥哥呀。好兄弟，好兄弟，咱们临别之际，我劝你不要太悲伤了，你看你这副样子，叫我心里怎么能好受呢？说明你的压力太大了。兄弟，你放心，你走之后，这件事就交给哥哥我了，天塌下来我擎着，绝不能让你受到株连。你呢，到日本好好的玩玩，哪好上哪去，怎么高兴怎么来。别看你辞职了，你的薪俸照发，还要加倍照发，你家里的人哥哥我包下，花多少钱我还支付得起。如果在日本你觉着玩腻了，可以到欧洲，可以到美国，花多少钱都记得哥哥我的账上，你看好吗？多谢大哥，大哥对我恩重如山，小弟宁可肺腑。兄弟，另外你还年轻啊，你今年20，小弟25岁了。是啊，你才25嘛，前程似锦，不可限量啊。你避完方之后，你回来，我保证你还有大职位等着你，肯定你还能做一番大事业。但是陈其美怎么说，蒋介石的心情也不轻松，最后他眼圈一红，眼泪要掉下来。大哥，说句实话，别的事情我都不担心，最使我痛心的是孙先生怎么能不理解我呢？他是当代的伟人啊，难道说他就没看出陶成章等人是个野心家，大搞分裂活动啊？那么我除掉陶成章对我们同盟会有利而无弊，可是这么件事情咱们的大总统公然不体谅，还发来万级的电报，提出严厉批评。